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刚才我们念了，唱诗也唱了，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们基督信仰有一个特点，它就是由里向外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起，圣灵就内住到我们心里，我们内心就发生改变，然后我们再渐渐的在行为在外表上能够表现出来。我们并不是靠我们的善行来得到救恩的。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们，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好的行为，所以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因着这个神的恩典，因着神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因着这样一个巨大的恩典的激励，我们生命有改变，我们有好的行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用这些好的行为能够来换取救恩。所以今天我们箴言书的经文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中文的翻译在新译本上也可以翻译成，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它是你生命的活泉。英文说 It is a wellspring of life。我们知道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保护你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以前古时候那些盾牌盔甲都是为保护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如果被刺透的话，我们就很难救了。那在路加福音6:45里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当人的心里充满的是什么，他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如果没有好好的积存良善在你的心里的话，那 一旦遇到不合适己意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恶就会发出来。所以先说有个富翁，他非常爱好钱财，而且为了这个赚取钱财常常不择手段，经常用各种这个很恶劣的手法把别人搞得倾家荡产。所以他众叛亲离，也没有朋友，名声也很坏。因为他可能得罪了很多人，说有一天别人就雇了一个职业的杀手来杀他，用枪打他。那个杀手枪法很准的，是对着他的心打的，他却没被打死，最后被送到医院了。医院心脏科的医生就把他这个打开这个心脏的时候，发现他为什么没打到，因为他的心的位置不对，他的心术不正。后来做完手术之后，医生就把他的心的位置放正了，但是那个富翁就担心了，他说下次如果再打的话，那人家不就打正了吗？但医生告诉他说，不要怕，如果你的心留在应该有的位置上，心术正了，就不会有人向你开枪了。当然这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也说明如果心不正的话，你会招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果你的心正的话，那你就不用害怕了。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心，不是指身体上的一个心脏这个器官，而是指主宰我们整个人的大脑，或者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那它可以主宰人的性格、品行、好恶，以及我们人做的种种的一个选择。那有的人说，名誉呢是名中的我，这个品性呢是暗中的我。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品性、品格来代表一个人的心。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保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护你的心思意念，守住外马奔腾的思想。我们人的思想其实是非常非常奇特，非常变化非常快的，有的时候你控制都控制不住的，就像外马奔腾一样。 那胜过一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就是指世上拥有的身份、地位、财富、家庭。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是因为心是我们生命的活泉，就像刚才圣经里讲的。那箴言书在另一个地方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对你很客气，也很友善款待，热情好客，关心客人的利益，实际上是在想着如何算计对方。所以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里面也讲说，给人带来污秽的是从里面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从外面进入的。15:18-20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所以人想的是怎样，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说人表现出来怎样，他就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但是人往往是根据人的表现来判断一个人，所以常常不准确。一个人想的是什么样，他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心呢？要保守我们的心呢？第一，心会左右我们的判断力。一个人心目当中所存的这种成见或者喜好，这种喜恶的思想，会左右你自己对周围人和事物的看法。有的时候你黑白颠倒了，自己都可能不知道。心中所存的东西会左右你的判断力，正确或错误的思想都会影响你对周围人和事物的判断。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祭司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一些看法，我们在好几个地方福音书当中都有。比如说第一处在约翰福音11:17-18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会众，说这人好行神迹，我们怎样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他们是指耶稣行的神迹这个事情说的，他们害怕。然后在马太福音12:24说，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可是他们因为心里面有这种已经有这种成见，所以他们说即使赶了鬼，他也找到一个理由，说是靠着鬼王别西伯。在马可福音3:6也说，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除灭耶稣。因为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他们妒忌耶稣，所以心中就想害耶稣。所以不管耶稣怎样好，行多少神迹，他没有用，他们都想置他于死地。所以我们也有的时候也想对不信的人说，耶稣要是多行些神迹可能人家就信了嘛，这不很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当你心里有了一个成见之后，或者你就相信没有一个神的时候，行再多的神迹没有用的。我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就举了很多的这个例子，就是神迹不能让一个人相信的。那圣经当中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心怎么左右你的判断价值观的。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认识主前后对事物的判断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腓立比书3:7-8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保罗信主前后这种心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随之以后的就是他行为的改变。原来他是迫害基督徒的，那他后来愿意为了主耶稣献身。所以心会左右我们的判断力，左右我们的价值观，以致发生之后的行为。第二点呢，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心，就是心好像是一个船的舵一样，只要人能控制好自己的心，就可以控制一切。 所以一个坏人不是说他的手坏或者脚坏或者是眼睛坏，而是他的心坏。如果被恶念充满，他就会行出恶来，因为一生的果效，刚才我们讲啊，都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箴言书在25:28说，人不控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也就是说没有城墙的城市四面都容易受敌。同样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和欲望，肯定会屈服于诱惑，罪恶的诱饵会从外面而来，愤怒的言行也会由此产生。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制服不了自己的心的话，就好像一座毁坏的城墙，城没有城墙一样。所以在微信上经常会转一些很有看似来很有哲理或者很有道理的文章，有一个说，他说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久而久之会变成行动，要小心你的行动，因为你的行动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习惯，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个性，而你的个性将组成你一生的成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性格决定命运。一切都是从思想开始的，从我们的心开始的，还有我们的心如何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和我们的心态。另一个帖子说，一个心理从容的人感受到的都是平和的眼光，就是你周围的眼光你觉得是平和的，如果你心里从容的话，一个心里自卑的人，你感受到的都是那种歧视的眼光，一个心里和善的人，你感受到的都是很友好的眼光，一个心里骄傲的人，你也感受到的都是骄傲的眼光。所以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就会有什么样的外界的眼光的感受。感谢神，今天用这个机会我想分享三个方面，就是保守我们的心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圣洁的心，或者说是清洁的心。第二个是安静的心。第三个是谦卑的心。其实在圣经当中跟心有关的教导还有很多，如果来不及我可以只分享其中的一个到两个方面。为什么分享这几个方面，其实与其说讲道，其实我对圣经的真理认识也不是特别深，所以也讲不出很深的道理来。但是这三点呢，也是其实自己作为一个老基督徒，在最近经历的一些软弱或者失败吧，以此来提醒自己和大家共勉吧。那第一个方面就是圣洁的心，或者说清洁的心。在彼得前书1:15-16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为什么要圣洁，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哥林多前书在3:16也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刚才我们说，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认罪悔改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那神圣的圣洁的神当然不能跟污秽的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祷告或者没有应允，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经常要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罪的当中不能自拔，没有认罪求得神的悔改。刚才我们读的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5:3-5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不是都是贪婪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讲话也要格外的小心，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我们不能和不幸的人一样。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哈，在中文的这个微博啊、微信的圈子里，这种带颜色的那种段子也很多，我们有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因为很多的新的词，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国外时间长了，或者是年纪大了，很多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经常看到不懂的词，我就去到百度啊或者里面去查一下，好多词其实是不好的。有一个词就是一个尼姑的尼，然后一个什么马代的马，这些词一查，它原来其实都是很骂人的话，都不好。那这几年，但是我们特别大陆内地很多词，中文的词的意思，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有的时候都不适应。你回中国的话也都不知道叫人怎么叫了，以前都叫同志或者是小姐，你现在叫人家小姐，人家说是骂他。那后来我想叫什么呢，我就观察，现在说不管看到女的不管多大年纪，长得怎么样都叫美女，说女人都变成美女了。我实在是很难这个很认同，有的时候连那个动物的，比如说鸡啊鸭，这些名字都被无辜的受牵连，也变成不好的词了。特别是年轻人的帖子上面，你去看一些80后90后的那个文章里面，经常乱用这个神这个词，什么男神女神什么，就动不动就说加一个神在这上面。其实这个因为在中文里面，因为中国的传统里面惯例乱神，对神的称呼不是很敬畏，所以在当年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有人就不同意把耶和华上帝翻译成神，所以最后就出现了两种版本，一种叫上帝版的圣经，一种叫就神版的圣经。所以你发现很多圣经里面神字前面它空了一格，因为上帝两个字嘛，神只有一个字，所以很多圣经你发现神前面是空一格的。所以为了避免混淆，为了表达神的敬畏之心对上帝，我们还是觉得用上帝的话比较不容易混淆，比较慎重和庄重。那在诗篇51篇里面，在诗篇51篇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那他当时是大卫和88犯罪以后，他先知约拿单来见他，他就做了这首诗，是一个悔改的一个诗。我们可以把它打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非常好。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行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扫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用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那这一段经文其实很清楚当时的诗篇的背景，因为它这个上面有一段小字说，这是大卫与88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与灵长。这里面几句就是认罪的悔改的诗，非常非常非常有名，也非常好。他说，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他这个背景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都知道哈。我们看这个可以看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的时候，就是描述当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大卫会犯这个罪。那十一章一节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参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人是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连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88。第四节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候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所以你看到当时一个怎么样的情景，描述很简单的，很简练，就说有一天这个黄昏了，那大卫这个时候才起床。他这里没讲他这个起床是睡了午觉，还是从早上从夜里一直睡到这个时候。总之你发现，当如果一个人黄昏的时候才起来的话，恐怕他的这个就是有一些问题了。你睡午觉也不用睡这么长时间呢。可能当时的情况，虽然前方在打仗，但是第一节说了，他们当时打仗的形势可能比较好，打败了亚门人，在围攻拉巴的 那时候，大卫的心里可能也比较放松一点。你可以想象，当年大卫一直被那个扫罗追着，那个时候他恐怕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他起来之后，就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比较容易受试探呢？就是当你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中国古语说温饱就是淫欲。所以我们也要警醒，当我们真的一切都比较平顺的时候，你看着还各方面都蛮好的时候，你特别要警醒了，那个时候很容易犯罪的机会就可能比较多。他在那时候中东的房子可能跟我们这儿的房子不大一样哈，可能是上面有个平顶，可以夏天如果比较热的话，可能上面可能可以吹吹风啊，在上面游行，他的意思就走来走去，可能在黄昏的时候走来走去，然后就看见88，然后就出问题了哈。那我们在中国可能的房子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恐怕不多。但是中国的居民楼啊，有的时候离得也蛮近的。记得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嘛，大家没事嘛，一群男生在那个男生宿舍里面，就用对面都是一个居民楼，我们就有一天，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几个男生就在那用个望远镜，就在那看，看对面这个房间里面各个房间你们在干什么。当然那时候是，还不认识神了，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嘛。那但现在在我们这个美国恐怕居民楼也看不着，离你很远，那就没有这些诱惑吗？特别最近几年，大家在这个网络上面的这种诱惑啊，其实比这个都更加危险，更加容易受到诱惑。你都有的时候你打开一个网站，你或者你设计一个东西，你本来设计的是一个中性的好的东西，但是它一下都跳出来一个边上一个网页在晃啊晃的，所以你都不需要用望远镜，你就容易，如果你很容易受这种试探，而且现在的这种试探比过去要厉害得多。而且这里为什么我们把第四节第五节也把它打出来，一般可能我们也不大注意，为什么圣经他这个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讲得很简洁，这个事情很多细节他没说。如果拍电影拍电视的话，那些导演为了吸引观众，可能他会把这个镜头搞得很复杂很长，但这里他很简单。但是他讲了一点，他说那时候他的月经才得洁净，讲这个可能我估计他当时就想说一点，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安全，不会怀孕啊什么的，因为你别看3000年前他们那个时候可能生理上的一些卫生的知识可能都知道，所以那个时候觉得不会怀孕的，所以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觉得犯一次罪啊不会有人知道的。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嘛，然后他就回家了，也就是说就这一次他就回家了，于是就怀了孕，中间也没有说别的什么事情，就这一次就怀了孕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犯罪的时候总是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我就干这一次没关系吧，可能也不会有人发现，还就这一次就发生事情了。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越弄越大，八十八怀孕之后，大卫像蒙混过关，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犯了罪就像蒙混过关，像稀里糊涂的就过去。大卫用个什么办法呢？她怀孕了怎么办呢？她丈夫当时在前线打仗呢，大卫又就用她的权力把她的丈夫从前线调回来，想让他们睡在一起，可是她的丈夫乌利亚是个异人，她就不跟他睡在一起，所以最后就没有办法掩盖这个奸淫的一个事实，大卫就犯了更大的罪，把那个乌利亚给杀了，所以他的罪除了奸淫之外还有杀人的罪，犯了更大的罪。所以当犯了一个小罪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以致犯了之后想蒙混过关，其实很可能有的时候就越遮盖越大，最后弄得不法收拾，让大卫的这个家属甚至这个国家最后遭受了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肉体情欲与圣灵的征战，很大部分原因是我们把自己暴露在一些非常脆弱的，就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的一个事情或者信息当中。我们的耳朵眼睛就像这些东西敞开，有些不圣洁的东西就到我们心里来，你想再赶，一旦进来了之后你想赶出去就非常困难了。当然每个人的弱点每个人的弱点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酒 drug， 有的人喜欢赌博，或者有的人喜欢色情方面、性方面的，有的人喜欢论断，喜欢 gossip。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弱点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的地方或者特别的人，会让我们对这个试探变得更加的强烈和敏感，所以我们应该回避。如果你爱说闲话的话，你尽量要避开这些其他爱说闲话的人，或者是我们在色情方面比较薄弱的话，我们去一些大的城市，我们尽量就要避开这些红灯区啊，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我们也一定要避开这些有些网站上面色情的东西比较多，也尽量回避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主导文里面说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原文翻的不要遇见试探，遇见试探我觉得翻译的挺好，后来中译新译本发成不要陷入试探，两个意思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过高的相信我们自己的这种抵抗力，觉得没关系，我可以试一试看看，我可以战胜的，我们不会陷入，但是我们最好从不要遇见就不要遇见。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想说的保守我们的心的一个方面，就是保守我们有个圣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心。如果真的犯了罪就及时悔改，不要抱侥幸的心理，也不要去遮盖或者是蒙混过关，我们就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大卫一样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心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当我们真的犯了大罪的时候，圣灵真的会离开我们，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是第一个方面圣洁安圣洁的心。第二个方面，安静的心，安静的心。刚才我们也读了两段跟安静有关系的经文。那现在的人每个人都说很忙，大人忙事业，忙赚钱，忙各种应酬，学生也忙着功课，忙着考试，忙着课外活动，好像就是现在如果说不忙的话，好像是一个没用的一个失败的或者衰老的一个代名词一样。那基督徒更加忙了，忙了工作，忙了家里，别的人周末可以休息了，我们还要到教会祷告会，或者是私班，或者是礼拜六会团契，礼拜天还要有聚会。但是刚才我们读的诗篇46:10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休息是神的吩咐。休息英文这里翻译成 be still， still 就是有安静止住的意思。所以在中文的新译本的圣经当中，就是翻译成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手，要知道我是神。 助手就是不要乱抓，休息就是不要瞎忙。当然我们要认真的工作，但是必要的休息也是少不了的，因为人只有在安静在休息当中才能重新得力，才能走得更远，才能思考一些人生当中重要的一些问题。我们很多到了中年的这个人，整天忙忙忙，每天忙到晚上啊，累了就睡，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忙。哎，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在半夜醒来的时候一想，哎呀，我们都已经这么大了，一下子几十年就过去了，我们到底忙了什么？到底我们现在的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还有多少年可以再这样过下去？如果你没有休息的话，你都没有时间去想，突然发现，哎，某一天你突然病了或者怎么样躺在床上了，你才发现，哎，我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都不知道过了什么。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个安静的时刻非常重要，因为也只有在安静的时刻我们才能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最深处有一个安静的内室是神所居住的，只要我们进入那里，平息其他的音响，我们就可以听到他，听到神宁静微小的声音，因为神的声音很细小。所以有首歌我们以前经常唱的叫什么，对，轻轻听。为什么要轻轻听？因为神的声音很细小。在这么一个很纷乱很浮躁很喧闹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我们也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没有一点安静的时间的话，我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那撒旦他知道我们人的弱点，他想阻止我们来教会，阻止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就是让我们忙。而且你忙的有的时候你看的好像还挺正义的，我不得不忙。我觉得我比较现在几年跟以前几年，哎，发现最近几年突然忙了起来，忙了很多。以前在刚来的那几年好像有很多的时间去认识周围的人，不幸的人。那时候好像三镇很少有几个人中国人我不认识的，但现在发现即使我们组里的一个单位的人，好多人都不认识了，好像突然就少了时间去跟关心别人，或者是去跟他们交朋友。看到这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三镇，却很少的人能够来到教会，真的非常的惭愧。那还有一个，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有一个使我们忙不安静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网络。特别是有了这个像微洽的这些新的社交工具之后，对我们又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上个礼拜在日本看到这个，不仅是中国大陆的人，那个微信啊，微洽，台湾的人也在用这个，香港还有不光是华人，要现在外国人也用这个，因为它太 powerful 太快了，容量也很大。那我们以前说比电话、email 啊，有的人因为有了，特别是有了那个智能这个手机之后，我还一直很自豪，一直没买智能手机，这个还是个老手机。但是下个月说是那个 iPhone 6要出来了，可能就不一定能抵挡得住了。其实你好多人就非常喜欢一直在不断的刷那个微博或者微信或者 email， 其实这是仔细想想其实是不必要的，是一个很需要我们去抵制的这个一个引诱。就像我们比如说在单位里，因为特别是我们整天坐在计算机前的人，就很容易受这个诱惑，几分钟就去看一下 email， 就去看一下 email。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没有什么 email， 你仔细想想，包括电话 email 或者是其他的消息，你仔细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必须在几分钟之内就要做出反应的，否则就是要着火或者死人这样的事情，没有的。你放一放几个小时或者一天其实都没有关系的，真的重要的话人家还会来找你的。甚至有的时候人家那个 email 一来你就立即就回的话，如果对方也是个很急的人，哎，他发了个信回来你赶紧去回，哎，他马上一个等你回完他一个信又来，上次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你不用回了，你不浪费很多的时间吗？所以我们要学会真的能够忍，不要去这么着急的去回，特别是当你 有的时候有些 email 或者是信息是比较 emotion 的时候，或者是有这种不良的情绪、不好的情绪在里面的时候，你特别要谨慎，不要立即去处理这个事情，你冷却一下，过个几个小时或者过个几天，等你平静下来的时候再去处理这些事情，也许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可以省下你很多的精力。所以古代的基督徒为了能够有安静的时间，古代有修道院，他们找一个深山里面安静的地方，远离人群去能够好好的安静自己。那我们其实也有退休会了，我们去退休会的目的也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能够再想一想，放下手头的工作，能够来思想一些人生很重要的课题，能够真的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在这种安静的环境当中。可惜现在好，退休会好多都带着这个手机或者是 iPhone 的话，你也很难安静，你老在看这些的话，思绪也很难。所以我建议大家这次退休会的时候，你能不能不带这个手机，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让你损失或者是怎么样。包括电视也是，你整天看电视的话，你会发现电视里面像 CNN 以前段时间报道这个马来西亚航空的飞机失事的时候，整天在报，从一个月的时间天天在弄这个事情，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让刺激你，让你觉得很有意思。370的时候，可是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看看他现在也没找着，他也就不管了，也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了。然后后来又有个 MH17 在乌克兰这个事情，又好多时候你跟着去天天关心，花很多的时间关心俄罗斯乌克兰。现在过几天，过了几个礼拜，你看又你不关心他也无所谓，现在人家不知道是谁干的，照样这个世界你照样能够 survive。 所以好多的事情，好多的新闻我们觉得好像很重要，其实过一段时间新闻就变成旧闻了，你不关心它，或者是真正重要的，其实你自然会知道，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踪这些事情。在传道书里也说，其实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你看这个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一代代的过去，很多的事情你看着一代代过去，但是地却长存，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只有我们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个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哈，大家也都看到过。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很多人说我为教会的事情忙，是不是就可以忙得就比较应该的了呢？其实也不是，因为耶稣对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大家都知道哈，马大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在耶稣周围做了很多的事情，做饭啊或者什么，然后因为事情做得多了，没有安静的时间了，他就会产生一个抱怨的一个气氛。而玛利亚呢，你看他就安静的坐在耶稣旁边听耶稣讲，好像你看起来他什么都不做，按理说耶稣应该喜欢这种很做事很多的人呐，可是没有，耶稣却责备马大说玛利亚有更多的福分，因为他安静在神的面前，静静的来听神的话。这并不是说他不做事或者不重要，而是神喜欢我们这样安静的心态，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做事情，神最喜悦的是我们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一种关系，能够安静在他里面，能够知道他的心愿。所以当初耶和华神也不是在裂缝或者地震或者火灾当中向以利亚彰显他的存在，在传达他的旨意，而是在一个宁静微小的声音当中。那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祝福最甜美的就是我们灵魂的安息，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平静和安稳，就是为那些歇了自己的功的基督徒的心所存留的，同时也带来那种不受任何事物干扰和的甜美平安，和世界所能不能给，也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那种安息。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131篇上面写的是上行之诗，也就是以色列人准备上耶路撒冷敬拜上帝边行边预备新的一个祈祷。上行就是就像我们说上城上街一样，是指以色列人准备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的写的一首诗。大卫在这个诗里面只用简单的一个三节，就成为他预备他的心敬拜上帝的一个祈祷。他讲到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然后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最后讲，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那简单的三节却包含了人面对上帝准备朝见上帝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在安静里面谦卑，并且将上帝本身作为我们生命的满足和需要，以至于让我们的盼望都在于他。而要达到这一切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首先知道要在安静在主的里面。大卫在前往耶路撒冷啊圣殿敬拜的路途当中，用这首诗篇成为他预备他的心的祈祷。虽然他是在边走路，但是他仍旧通过祈祷使自己的心安静在主的里面。那安息日呢，其实也是上帝当六日创造完工之后，安息日是也是一个预表，就是牧许他的百姓能够最后进入他的安息当中。所以我们在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好多教会会打一个字，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圣经上的话说，神在他的圣殿中，全地都当肃静静默。所以我们教会敬拜的程序也包括前面这一段，就是静候上帝的话，就是安静自己准备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真的匆匆忙忙赶到这里，已经开始唱诗了，或者都已经开始讲到了的话，我们的心没有完全准备好，我们就不可能从神那里领受到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态度，对做礼拜的态度太随便，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把做礼拜看成是一个和朋友见面聊天的机会，我们没有完全预备好我们的心。所以从诗篇131篇大卫上行之诗里面，我们看到他在安静里面所寻找到的力量，在主里面的这种谦卑和满足。在有一本叫《欢庆一个新的开始》的书里面，有一句话他也提到，他说，只有在我内心安静之后，上帝才会降临在我的前面。安静绝对是引导我感受上帝同在的先决条件。只有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清楚地经验到他的同在，才能看清我们自己，看清我们自己里面的隐藏的骄傲、自高和所有一切的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也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上帝的本质。那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一段关于安静？其实也是我自己最近几年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还有难题，就是我安静不下来。比如早上灵修的时候或者祷告的时候，思想里面会非常非常厉害的发散。所以我也希望这方面有经验的弟兄姐妹能够分享这方面的经验，能够来帮助我能够安静下来因为时间关系，我原来准备了三个方面圣经圣洁的心、安静的心还有谦卑的心。谦卑的心这一部分我们就不讲了，留着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我想保持时间的这个按时的结束，我们非常重要。那最后我想但是分享还有一点点，就是如何保守我们的心，非常简要的讲三点如何保守我们的心。第一，就是从听和开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的耳朵开始。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箴言书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里面我们已经也看到了，他说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是讲的耳朵。然后说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都要存记在你心中，都讲的你的眼睛哈。然后说要除掉你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都讲的口。然后又讲你的眼睛要向前直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所以如何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从我们的听、我们的看开始。 将他的话语不要离开我们的耳目，然后呢让神的话语作用于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以致我们可以顺服圣灵，可以勒住我们的口舌，行在神的正路当中。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需要用智慧引导我们的眼睛向着什么方向看，向着什么样的风景看，就像大卫一样，我们不要向这些不应该看的地方看。同时眼睛也是我们的指路灯，我们要朝正路的方向，正确的神的路上看，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脚下不被绊倒，不被跌倒。其次就是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心，要认识自己真实的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性格、脾气、我们的邪欲、贪心啊、自私啊、嫉妒啊、骄傲啊、急躁啊、残忍，还有就最容易犯的罪，哪些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我们有致命的弱点，我们刚才也提过了。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并不知道，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的心的话，你早就防备了。所以如果我们思想想能保守离开试探，我们就应该花很大的力气去省察自己，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人，认识自己你心里的罪和软弱。这个讲到认识自己过去的一周当中，如果你是大陆来的都很清楚，这个中国人民现在都在过去一周在讨伐这个郭美美，郭美美最近被抓起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来这都在嘲笑这个腐败分子，这个大家都很痛恨腐败可是你仔细想过没有，我们真的是比这些人更好吗？如果你看过一个冯小刚的一个电影叫《私人定制》他讲的一个原来是一个司机，他后来当那个他一直看到司机嘛给领导开车的，整天看着这个领导的生活，他很羡慕，所以他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当一下领导。最后这个私人定制这个公司就成全了他的这个愿，让他当了几天领导。他一当之后，他就发现他其实很享受这个别人给他送礼这种感觉，甚至有一次人家给他送没给他送礼，他非常生气，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他本来想拒绝人家的，人家送礼可是人家没送他，他说我可以不收但是你不可以不送所以在中国大陆大家都但恨那个贪官。他这个电影里还有一句词说，他说如果讲群众和领导的关系他说如果群众都是省油的灯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领导被拉下水其实不管是领导和群众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所以网上有一句话说，这个我们痛恨腐败分子，其实不是痛恨他们的腐败，是痛恨我们自己没有腐败的地方。一开始你不信这个话你检验一下就知道了。最近我回国六月份回国的时候，因为习总上台之后对腐败抓得特别紧，所以吃饭的时候发现级别没以前高了，以前回去都是很那种很豪华的地方，中国的餐馆好多地方搞得很富丽堂皇，就像皇宫一样，然后走进去还两边一排一排的那个侍应者跟你说在旁边鞠躬，你说领导首长什么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跟领导首长一起去吃饭嘛，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个。现在因为反腐败了，我们只能去这些一些农村很偏远的农家菜去吃，心里还挺不适应的。有一次我们去我们家乡，因为我们家乡当地的很多我们的中学同学现在都当了都是有到这个年龄，有的当了一些官了，当了局长什么副市长什么都有。所以有一次去这个他们我们去玩嘛，就一家人去玩，人家就带我们去那些公园玩。公园玩发现有好处，人家夏天人家拍了很多的很长的队，我们不要排队，人家就带着我们直接就去了，而且不用买门票。有一次晚上公园都已经关门了，人家都关门了，工作人员都因为领导带着去嘛，人家领导专门从人家家里把人家这个导游从家里，人家都已经回去吃饭睡觉了，把人家叫过来，到心里都不觉得有什么好像很难受，倒是小孩子很敏感，他觉得这个不对，他们心里很难受，但是我们自己倒没有觉得。所以你仔细检验一下，看清楚自己，我们自己绝对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们看人家几亿什么贪污什么多少亿， 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感谢神怜悯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山镇，放在美国没有多少腐败机会的一个地方，这真的是神的怜悯。也感谢神能够让我们来教会，能够经常有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绝对不比别人好。我们虽然信了主，其实信主之后还在不断的犯罪。老实说，你仔细想，我其实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发现，我们跟很多不信的人，特别是很多美国人，我们跟他们比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包括这个对人，包括心里想的，真的比人家甚至不信的人都不如。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如果说我们真的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罪的公价或者罪的刑罚就是由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公价和刑罚就是死。所以从这上来看，我们并不比别人好，我们同样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却不必要为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永远的死亡，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这也是完完全全的恩典。所以第三个，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就是努力装备自己的心，努力装备我们的心。那在战争当中，过去战争如果敌人要攻某个城池的话，最好发现最好的这个防御的办法就是啊，装备良好的，发现你里面供应很充足，别人就不会啊来进攻了。所以我们防止撒旦的攻击也是，如果我们早早的做好准备来抵挡他，心里有神的话语来充满来装备，这样也可以抵挡撒旦的进攻。在圣经当中，当这个约瑟受到波提法的妻子的猛烈的引诱的时候，他的装备，他就拥有这种装备，所以他当时就高喊，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的心里就是怀着一种对神的这个深深的爱，以致离这种在这种高压和诱惑力的下面，也试探也不能占据他。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像一个女子，如果她心里有真爱，或者她对她的丈夫或者男友感情非常深的时候，感情就不至于动摇，别人来引诱她或者是怎么样，她就不容易来改变，来移情别恋。相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别人就很容易钻空子。我们也是，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当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努力成为基督的精兵，那我们就会拥有极大的平安和不受这个试探骚扰的保证。好，感谢神，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三个方面其实对我而言其实两个方面哈，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说，就是对我比较薄弱和比较容易受攻击的几个方面，也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来省察自己，来借着他的话能够光照自己，看见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干净不圣洁和那种浮躁和不安静。其实保守我们的心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只有靠神的帮助，因为这个世界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真的我们只能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有一颗圣洁，有一颗安静的心，然后我们才能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当中流露出与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的生命来，因为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影响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今天赐给我这样的机会来省察自己，来能够认识自己，其实我们真的都是罪人，我们即使蒙了你的恩典，接受救恩之后，我们还仍然在生活在罪过当中，不断的犯罪。主啊，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但是主耶稣，你仍然为我们死，在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的恩典就显明了。我们谢谢主，求主你保守我们在这个浮躁歪曲的时代，有一颗安静的心，有一个圣洁的心，能够抵挡各样的诱惑，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让我们更不要陷入试探，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因着你带给我们的这样的救恩和爱，能够活出安静平和，能够活出谦卑的生命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一起来影响周围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